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28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军舰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巡航，中国则表示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能力建设，中美双方下一步如何动作引人注目，中国还重申希望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建设性对话和磋商加以解决，而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朝鲜据信拥有一支军用无人机战机，为了与之较量，韩国研究人员也在研发无人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结束了对蒙古跟中亚国家的访问，他的此行目的为何呢？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敌人呢？有关这两个话题，我们也会有详细的分析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他在星期二向国会议员证实美国的军舰曾经进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航行，他还表示这一类的航行还会继续下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主壁礁与美济礁附近12海里水域内航行，持续了数小时。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有议员要求国防部长卡特证实当天有关美军舰进入了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的报道。
Did we send a destroyer yesterday inside the 12-mile zone of one of
that? There have been naval operations.
卡特晶晶表示，美国海军最近几天曾经在南中国海展开过军事行动的同时，他还说，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内还会有着类似的行动。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连番追问，要求卡特证实媒体的报道。
I don't like in general the idea of talking about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我一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军事行动，但是你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正确的。
But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than that.
卡特还表示，他不愿意再就此一话题进一步谈下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航行自由是美国海军严肃对待的一项职责。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a right. It's a principle.
航行自由是一项权利，是原则。不论是这次或是任何其他具体使命，这都是美国海军一项严肃的职责。
Again, I'll let them speak to the specifics.
科比同时也指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国希望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五角大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计划一直是保持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不徘徊，不挑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海军的舰艇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之后呢，中国的最初反应似乎是很节制，不过美方说这样的巡航并非到此结束，中国也表示将要加强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能力建设，中美双方下一步究竟会如何动作呢，引人注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军舰艇拉森号10月27日驶入中方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后，中国民间舆论对这次中美南中国海对峙事件的反应似乎相当热烈。不过这方面的舆论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中国官媒相对克制，连民族主义情绪浓重的《环球时报》也呼吁保持克制，在美国霸气面前表现出道德优势。对这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当天表示，并传达了王毅外长的声音。陆康说，
今天早晨，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入了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附近海域。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的舰艇采取了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威胁着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安全及设施的安全， 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天早晨王毅外长在应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已对美方提出了严正警告，奉劝美方不要无事生非。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事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波卡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27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就这次事件再次阐明中方立场。法新社说，美军将对南中国海巡航的意图早已传出，而北京目前的反应也只是远距离跟踪和警告，没有实际干预。中方在美国大使面前的抗议以及坚决回应也显得很模糊。不过陆康的另外一段话耐人寻味，他说，
事实上如果有关方面一再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无事生非，最终也许会使中方不得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可能我们确实有必要加强加快自己的相关能力建设。我奉劝美方不要弄巧成拙。
一般认为，陆康所说的能力建设将超出目前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民用航行保障建设范畴。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驻军设防似乎不可避免。五角大楼说，10月27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并非是最后一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争端星期三继续是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追问的重点。中国重申希望南中国海问题通过建设性对话还有磋商加以解决。而与此同时呢，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的高涨，有一些人呼吁前往美国大使馆前面去示威游行。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星期二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美国军队的举动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在星期三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答了记者关于南中国海争端的提问，并表示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希望美国也能相向而行。
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有关问题，不光是跟美国，跟所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分歧和问题。至于中美之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刚刚结束的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中也是达成了重要的共识，要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磋商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确实这个事情不完全取决于中方，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相向而行。
陆康还表示，美国的做法是对中国严重的政治挑衅，严重的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相关的国内法。
我们已经说过，而且不是一次说过，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那么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附近海域呢，严重的威胁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及了岛礁上人员和设施的安全，这是对中国的严重的政治挑衅。美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和中国相关的国内法。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继续通过互联网论坛表达激进的民族爱国主义情绪。有网民呼吁中国人民不可侮，面对美帝的入侵和挑衅，让我们发出怒吼反制美帝。他们呼吁抵制美货，少吃肯德基、麦当劳，少喝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此外，有人在网上鼓励和组织爱国群众去美国大使馆、领事馆抗议示威。今天下午，有部分爱国人士前往美国使馆门口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军舰侵犯中国南海，过程持续15分钟，后来被警察带走。中国社交网站上，也有不少网民建议中国军队击沉美国军舰。另外，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将于11月2日出访北京，与中方商讨南海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星期二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示主权却不被美国承认的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应。 事态怎么会化，如何的发展呢？各方都非常的关注。华盛顿的中国专家葛莱仪就说，中国对美国自由航行的行动是早有准备的，两国军方不至于真正发生冲突，美国的12海里巡航将成为新常态，中国也会有相应的调整。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27号进入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主壁礁和美济礁12海里，执行航行自由巡航任务。中国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外交部召见美国大使表达抗议，中国国防部也指责美国的做法是挑衅、不负责任、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过对于中方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并不感到意外。他说，美军在国际海域执行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不应影响美国与任何国家的关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研究员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政府的反应在他预期中，因为对于美国要在中国宣示主权的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自由航行，中国早已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准备。从中国官方的反应来看，其用字遣词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葛莱仪说，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have had over 6 months to prepare for...
中国有超过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如何应对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所以我认为他们使用的言辞有经过谨慎的挑选。中国军方和外交部对一般公众必须表现出他们有在护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不要给人看起来像是有示弱的样子，所以他们的信息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国内的受众，另一方面也警告美国不要超越了他们所称的挑衅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部分。
至于接下来的情势将如何发展，美中两国军方几个月前签署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是否有助于两国将事态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葛莱仪说他不确定这次两艘中国军舰跟踪拉森号时这个准则是否曾经派上用场。不过他相信中国军方不至于对美国军舰或飞机进行危险拦截，他也预期美国不定期在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自由巡航将成为一个新常态。葛莱仪说，
And just as we have seen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conducting periodic
正如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不定期进入尖阁诸岛一样，我认为美国会以可预测的方式来行动，这将会成为新常态，而中国也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军舰或飞机做出危险的拦截动作。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当天稍后发表谈话表示，美国不顾中国的多次交涉和反对，派拉森号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岛礁附近水域，这种行为导致双方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对双方人员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极易引发意外事件，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杨宇军说，南中国海国际航道宽阔，每天都有大量各国商船往来经过，航行自由并没有受到干扰，美国军舰却放着宽阔的国际航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中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炫耀武力，是对国际法上航行自由的一种滥用。中国派遣了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及台州号巡逻舰予以警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10月27号驶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引发了美中两国在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在台代表说，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持续依照国际法来行事。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10月27号举行上任后首场记者会。
在记者问及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一事时，梅建华持谨慎态度，并表示目前在南海地区的问题应该由美国国防部来回应，但他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是依据国际法来处理。梅建华说，奥巴马总统曾经明确表示美国将持续依据国际法从事相关行为。针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台湾国防部在10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巡弋南海是常态活动，目前整个南中国海空域的基建活动状况，台湾国防部都可以有效掌控。台湾国防部作战室联合作战处长钟树明少将说，
为了防范南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依据国军的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加强雷截情的监测之外，另外针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也已经完备空中以及海上的驰援计划，避免突发状况的处置。
梅建华在记者会上还谈到，维持并加强对台湾的关系是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的十分重要的一环。梅建华说，
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美国是个太平洋的国家，这点永远不会改变。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和这个区域的未来密不可分。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家人亲身体验到大家所说的台湾已经转变为亚太地区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
此外，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10月28号也针对当前的南中国海局势表示，有关各国的争议，民进党主张各方应该要依据海洋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来提出主张和立场。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28号在接受台湾中广专访时说，联合开发与经济利益共享是解决南海争议的正面方式。他希望延续马英九总统所提倡的东海和平倡议精神，以搁置争议、共同和平开发为原则处理南海问题。朱立伦还说，无论是 TPP、RCEP 还是一带一路的观念，都是联合开发的角度，通过联合开发、经济共享，才能以正面方式来缓和目前紧张的情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军力近年来快速的扩张，在亚太地区还有周边海域的活动也不断的增加，对外展现了强大的自信。可是呢，近年来中国在海洋主权争端中表现的自信作为，已经让周边邻国不满不安，也感到警戒。美国军事分析跟决策人士呢，更是希望能够了解到中国军力扩张是不是有其他的意图，以及未来它将怎么样来使用更具远征实力的军事能力。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在一本新书《202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提出他们对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察和分析。共同出版这本新书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及太平洋美军司令部10月23号在华盛顿为这本书举办了一场发布会。美国国防情报局东亚情报官韩立在会中表示，对中国2020年以后的长期军事战略目标信息透明度缺乏，因此现在能够确定和预测的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主要和次要的战略发展方向。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 is preparing for a fight over Taiwan.
很明确的战略方向是准备为台湾与美国的大量军事介入而战。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有几个次要的战略目标，不过这些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有些消息来源说，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是次要战略方向，其他可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中朝边境和中亚。当然，内部维稳也是一个目标，这些都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要准备的方向。
And of course, internal stability is always a mission. So that's the mission set for which the PLA is working towards for 2020.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科尔认为， 解放军2020年至2030年的战略方向仍然以地区为主，其目标在于确保所有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及第二岛链的事物都是他有能力可以掌控的。戈尔也提醒外界不要低估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决心。
In the event of a what they would call a core interest such as Taiwan，
在涉及其所谓核心利益的事物上，例如台湾，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武力来防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目前的独立状态，即使他们事前就知道美国军力会击垮他们，我认为他们还是会在那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这是因为有内部政治因素的理由。
参与国际维和及打击海盗等行动后，开始逐渐具备全球远征能力。将来中国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可能涉及与美国利益的冲突。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梅慧玲认为，在2025到2030年之前，解放军可能在全球具备有限度且短暂性的军事投射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们在非洲或者他们在南美，他们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长期的看法，也会对这些地区有负面的影响。我也觉得会把美国的政策复杂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新书的前言中指出，太平洋司令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助人们了解中国如何为支持其利益而使用这个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预计伊朗将受到邀请参加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关键性会谈，这个会谈本星期将在维也纳举行。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会谈期间，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将关注叙利亚问题，也就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所说的叙利亚艰难的政治局势。美国谈判代表团将由国务卿克里率队。伊朗的加入可能标志着美国跟其他西方大国对德黑兰的态度转变。这些国家一直限制跟伊朗就除了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之外的任何问题进行接触。不过，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否是美国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的关键伙伴。他说，我们当然不赞成伊朗在叙利亚继续做出导致地区不稳定的行动。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受到哪一方的邀请，或者伊朗是不是会参加会谈。在另外一方面，救援人员正在设法抵达在星期一发生的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缘地区。地震造成这两个国家一共有360多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阿富汗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确认有至少202人死亡，1486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召集高层会议，听取有关赈灾的报告。他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将竭尽全力帮助灾民，并且将在当局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宣布一项救援计划。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二在推特的网站上说，阿富汗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15人，另外有遍布八个省份的538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12名学童，他们在逃出一座晃动的建筑物的时候发生踩踏而丧生。援助官员说，将援助送到所有的赈灾地区是需要时间的。塔利班还发表了声明，敦促救援机构的工作不要踌躇不前，并且下令该组织武装人员向灾民提供帮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要把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赶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主要城市，还要重新设计未能奏效的训练叙利亚温和派力量的项目， 并且对极端分子目标加强轰炸。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详细介绍了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斯兰国的一年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听证会上详细介绍了战略调整以及更加主动有力的态势。他说，类似上星期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一所监狱的突击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会继续有力地支持那些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对伊斯兰国发动进攻，或者直接发动这类行动，不管是空袭还是直接采取地面行动。
卡特还承诺要对叙利亚境内抗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提供更多的直接支持和训练。
所有这些地面和空中行动都有助于逐渐缩小伊斯兰国的地盘，创造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最终使这个邪恶的组织毫无藏身之地。
和卡特一起到国会作证的还有美国最高军事将领。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现状并没有满足或沾沾自喜，不打败伊斯兰国绝不满足。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计划步子太小，实施太晚，而且忽略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影响。
就在现在，俄罗斯飞机在轰炸叙利亚温和派力量，而我们却在退却。
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担心，美国宣布的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充满混乱而暴力的权力真空，就像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以后那样。另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重复了长期以来发出的要求国会正式授权美军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的呼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信朝鲜拥有一支军用无人机的战队，为了与之较量，现在韩国研究人员也在研发无人机。有关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关于朝鲜据信拥有一支军用无人机的战机这个情况呢，据报道说这并不是普通的无人机。
沈海怀和他的学生团队正在测试这一新技术，有朝一日他有可能被韩国军队所采纳。沈海怀是韩国科学技术院科技研究所无人驾驶系统研究小组的负责人。
令人担心的是，无人机很容易建造，而且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新的威胁。
在韩国，这个威胁来自朝鲜。最近朝鲜在首都平壤庆祝执政党70周年的阅兵式上展现了他的军力，期间展现了一支看似无人机的战队，有些无人机可能飞越边界进入韩国。韩国国防部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他已经找到了4架坠毁的朝鲜无人机，其中一架小型勤转旋翼无人战机据报在首尔市中心的上空执行过侦察任务。这些无人机虽然看似只是拍摄了一些照片，但是一些安全分析人士担心接踵而至的有可能是武装无人机。文桑木是在首尔的韩国战略研究所的安全分析人士，他说，
我们没有料到朝鲜能够制造出如此小型的无人机，可以躲避我方雷达的跟踪。韩国必须提出一个新的安全计划，较快地侦测到并袭击这些无人机。
这个计划可能会从沈海怀和他的团队正在研制的攻击无人机开始。他说，对抗朝鲜或是任何其他敌人的勤转旋翼无人战机并不容易。
无人机体型小，雷达很难侦测，即使侦测到也无能为力。
他说，他的团队能够做的就是比敌方更快地完善他的无人机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大田广域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三结束了对蒙古跟中亚国家的访问。俄罗斯媒体还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安倍晋三访问这个地区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并且为该地区国家的发展提供除了中国跟俄罗斯之外的又一种选择。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是日本首相安倍为期一周的蒙古和中亚之行的最后一站。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日本是哈萨克斯坦外交的最为重要的方向之一。纳扎尔巴耶夫会晤安倍时还表示，日本是哈萨克斯坦的亲密朋友，两国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的20多年来，两国一直在彼此支持，是可信赖的伙伴，双方将会进一步全方面地发展两国关系。其他的中亚国家和蒙古领导人在接待安倍时也都表达了相类似的想法，邀请日本资本前来投资，参加自由化进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这两个国家提出日本可以把他们作为跳板进入俄罗斯市场。由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普京总统争取在经济上恢复前苏联地区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尝试。蒙古和中亚地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蒙古曾经受苏联的巨大影响，而中亚国家在20多年前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媒体说，安倍这次访问意味着日本加入到了争夺该地区影响的角斗中。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日本试图遏制和堵住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安倍访问会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学者拉西莫夫认为，日本对土库曼斯坦提供巨额贷款，并计划投资当地的天然气和其他领域，对中国在那里的利益是个沉重的打击。中国通过天然气管道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多数都来自土库曼斯坦，当地超过一半的天然气出口到中国。但俄罗斯政治学者米赫耶夫说，他怀疑日本能够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米赫耶夫说，日本没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日本可以同这个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经济项目上合作，在这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但日本毕竟离当地较远，而且要想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日本更需要在当地投入巨大的资源。米赫耶夫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所发挥的影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方面中国也无法挑战。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日本的影响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但日本的一些项目进入中亚和蒙古会同中国形成彼此竞争的局面，该地区的国家能从中获得好处。其他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进入该地区后，日本将为这些国家提供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的新的选择，也为日本获取该地区的资源提供了方便。日本宣布向中亚国家和蒙古提供大笔贷款和投资，并将帮助和参与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获得的日本的贷款和投资规模较小，但是日本提出帮助这两个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在乌兹别克斯坦，安倍平掉了日本关东军战俘的墓地。二战结束之后，当时有数万名关东军战俘曾被关押在中亚地区。在安倍访问期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处主要剧院外墙牌匾上的介绍文字特别由过去的日本战俘建设了这座剧院改成日本之子建设了剧院。政治学者米赫耶夫说，中亚国家和蒙古非常担心来自中国的扩张，这为日本进入这个地区提供了方便，但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投入将很难转变成为政治影响。米赫耶夫说，要想了解中亚地区，就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习惯和人们的思维。中亚国家会非常乐于从日本人、从中国人手中获得资金，他们会说一声谢谢，但是不过如此。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和日本的资金对这些国家不会有特别的意义。安倍中亚行强调不想刺激俄罗斯，安倍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道表示要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安倍还表示正为普京总统 今年年底访问日本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德国总理默克尔10月28到3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际，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呼吁默克尔在跟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能够公开的讨论人权议题。有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说，默克尔总理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是西方领导人当中表现突出的，希望他这次的访华呢也能够继续展示他关注人权的议题。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德国媒体报道，国际特赦德国分部的秘书长卡里斯坎10月27日向默克尔发出公开呼吁，期待他在中国之行过程中公开讨论人权议题。卡里斯坎表示，近年来中国当局不但加大了对公民言论和网络舆论的限制，更采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动打压意见人士。卡斯里坎强调，德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与中国的法治国家对话，但是近期遭各地当局拘捕和骚扰的数百名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甚至无法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这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信誉问题。此外，在中国发生的许多社会维权冲突中，大批受害民众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例如一些拒绝政府强拆的业主为保住家园而惨遭暴力。卡里斯坎表示，默克尔总理应当公开提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程度，并明确支持保障人权的立场。不过卡里斯坎也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家，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发展和互联网的使用，对人权的保护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卡里斯坎强调，如果外界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认真对待，就必须观察北京是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其他主要西方大国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算是做得不错，比较突出的。每次访华都会约见一些意见或敏感人士，尽管因中国当局阻挠最终没能会见成，但是这种姿态是很重要的。他说，
默克尔女士实际上一直在人道和人权方面一般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他每一次几乎访问北京的时候都会邀请像莫少平律师啊，但是他一直没有见成，但起码这种姿态默克尔比其他的当领导人还是很突出的。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说安排这类型的会见，这一次我希望他仍然能够坚持这个做法。
据报道，默克尔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举行会晤，还将参加在合肥举行的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会议。双方的政治对话除经济议题外，预计还包括当前的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等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问，中英双方达成高达400亿英镑的合作协议，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黄金时代。而在默克尔之前，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率领庞大商贸团10月25至29日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而紧接着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初也将访问中国。有分析称，欧洲内部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重重，各国担心英国占据对华合作优势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各方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虽然双方在一些观念上有差异，但并不妨碍进行全方位合作。胡佳表示，整体来讲，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当局在人权等许多问题上态度日益强硬，而西方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在人权问题上做出的妥协越来越多， 每次有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来访，中国的人权和意见人士都抱有希望，期待能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但往往都是失望越来越大。有西方媒体批评，近期习近平访问英国签署了巨额经贸大单，英国政府为推动经贸利益，在会谈期间虽提及人权问题，但基本上忽略了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在德国的中国意见艺术家艾卫卫10月21日接受英国天空电视新闻访问时，指责卡梅伦首相未与中国签署数百亿英镑的协议，降低了英国在人权等核心价值上的标准，牺牲了英国的人权领导地位，换取短期商业利益之举。不过，习近平在与卡梅伦会晤后，有英国记者在两人发言后提问，英国民众为什么要为跟不民主、不透明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的中国有更好商业合作而高兴？习近平回应说，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加强及改进人权工作，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习近平还称，中国高度重视人权的保障工作，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加强人权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全球宗教自由危机。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宗教自由机构鉴于中国在过去一年宗教自由出现倒退，因此呢，建议把中国继续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的报道。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人权小组委员会10月27号举行了有关全球宗教自由的听证。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宗教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在中国，
We have heard about the persecution faced by Chinese。
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徒、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遭受共产党迫害，因为共产党害怕有组织的宗教。
前来作证的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说，该机构的责任之一是向国务院建议哪些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国家应该列为受特别关注的国家。
We've recommended that the following eight countries be redesignated。
我们建议2015年国务院应该再次将这些国家列为特别受关注的国家，有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苏丹、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根据美国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国务院将违反宗教自由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列为受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在过去16年里一直在这个名单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告诉美国之音，过去一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任何进步。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更尊重西藏佛教徒、家庭教会成员、天主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信徒。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对公民社会给予尊重。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太严厉。
他敦促国务院尽快宣布今年的名单。共和党众议员克劳森肯定了美国政府促进宗教自由的努力，但是他说，从全世界贸易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成效。很多被美国认为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国家都与美国有密切的经济关系。
在这些国家当中，越南向我们提供耐克鞋，中国供应玩具和电子产品。至于他们是否践踏本国公民的宗教自由，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商业利益。
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非常重视推动全球宗教自由，
我们一直在设法平衡经济与人权，以便与各国建立最有效的关系，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
很多人认为，人们期待的经济发展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效果并没有出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说，
很多中国人享受着30年前没有的经济繁荣，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宗教自由开花结果。
中国政府否认限制宗教自由，并且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了美国费城国家宪法中心所颁发的自由勋章。尽管达赖喇嘛本身因为身体关系的考虑没有出席，但是颁奖仪式在星期一照常举行，著名演员理查基尔代替他接受奖章。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任于洋的报道。
达赖喇嘛今年六月被选为本年度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表彰他为推动世界各地人权发展所做出的贡献。26日的颁奖仪式上，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的 CEO 杰弗瑞·罗斯宣布，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强调了自由、对话和包容的理念，因此授予他本年度的自由勋章。因为身体原因，达赖喇嘛本人没有出席周一在费城举行的颁奖典礼，代为领奖的是他的信徒演员理查基尔。
This is a man who touches everyone.
达赖喇嘛是一个能令所有人感动的人。我在亚洲、澳大利亚、美国各地还有欧洲都见过他。不论你的年龄多大、性别是什么，或者来自什么文化背景。
基尔表示，达赖喇嘛身体没有大问题。达赖喇嘛发来视频，表达了他对未能亲自出席颁奖仪式的遗憾，也对费城国家宪法中心表达了感谢。他说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佛教僧人，自由勋章认可他所做出的努力，让他深深的感动。
Without liberty, freedom, human creativity nature cannot utilize fully.
如果没有自由，人类的创造天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不能发挥出来，也就难以进步。
It is difficult to progress.
在视频中，达赖喇嘛表示，他将把这个奖项的10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献给马萨诸塞州的非盈利组织精神与生命研究所。该组织通过科学与佛教的交流，以期更好地理解现实，改善生活。现场的观众中也有生活在美国的流亡藏人。
这个奖项授予了达赖喇嘛，今天他不能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令人遗憾。但是他获奖的消息将会传遍全世界，因为对我们藏人来说，今天来到这里是极大的喜悦。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也通过视频祝贺了达赖喇嘛，费城市长迈克尔·纳特尔出席了颁奖典礼。现年80岁的达赖喇嘛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自1959年起就流亡印度达兰萨拉，中国政府称其为分裂主义者，指责他煽动分裂，鼓动藏人自焚等。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关系经历了8任美国总统，发展到现在，双方合作的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可是呢，互不信任的程度也在日益的加深。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中，美中的对峙升级就是最新的证明。那么中国跟美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敌人呢？最近在纽约有一场辩论会，就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辩论会以中国和美国是长期敌人为动议，4位美中关系专家分成支持和反对的两个小组，围绕主题展开激烈辩论。支持这一观点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根据他的研究，崛起大国和现有大国为了各自的安全，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敌人。他说，中国有着跟美国同样的思维方式，中国模仿美国称霸西半球，试图称霸亚洲。中国充分了解过去100年的历史，称为百年民族屈辱史。 中国希望自己非常非常强大，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东亚，成为亚洲霸主。历史很清楚，美国不容忍同等竞争对手，如果能够防止，美国不会让中国称霸亚洲，这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要维持在亚洲的支配地位。彼得·布鲁克斯是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他通过实际事例支持美中是长期敌人的观点。
The oldest of course is Taiwan。
他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不放弃使用武力，美国坚持维持现状。朝鲜半岛最可能发生战争，一旦打响，美中介入的可能性非常高。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就尖阁列岛及中国称钓鱼岛发生主权争端，如果中国决定挑衅，美国将会干预。在南中国海，中国主张 80% 在其主权范围内，为此中国在那里建人造岛屿，美国已经派战舰在该岛12海里内巡航。布鲁克斯说，很明显，中国和美国不仅是竞争对手，而且是敌人，这不会很快改变，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反对中美是长期敌人的观点。过去36年美中关系的历史，尽管美中价值观不同，出现过各种危机，双边关系已经具有高度竞争性，但是美中都避免了相互敌对，并从接触中共同获利。戴博强调，美中现在不是敌人，美国并没有在围堵中国的崛起，事实上美国一直在促进中国的崛起。美中交往是片面的，中国获利多于美国，但美国也获利。如果中国真的成了美国的敌人，除了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些可怕的结果会出现，而且美国将开始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并严格限制旅游签证。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表示，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实践上不能反映美中关系的现实，是完全否定人的因素的危险的决定论。陆克文指出，根据这一预测，等于推断出冲突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外交或政治领导人不会影响进程，但他认为政治领袖个人可以改变现实，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决定论。但布鲁克斯认为，美中关系存在的所有问题都说明了实际上外交努力是失败的。他说，习近平最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显示了非常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已经窃取了2000万个美国政府雇员的信息，包括我自己的。美国商会会告诉你们，今天在中国，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充满敌意的商业环境。美国和中国究竟是不是敌人？现在是不是？未来是不是？专家们各执一词。虽然没有全美民调数据反映民意，但是出席这次由智利平方主办的辩论会的450名与会者，在辩论之后的投票显示，不同意中美是长期敌人的占56%，赞成的为32%。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这次我们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中国严厉指责美国派遣一艘军舰驶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海域。美国表示今后将继续在该海域巡航。中国外交部召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博卡斯，就美舰巡航一事递交了一份正式抗议。这次巡航是美国对中国宣示拥有主权的岛礁领海权做出的最大挑战。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美舰这次巡航等同骚扰，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向美国显示中国不怕和美国开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说，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将出席本星期晚些时候在维也纳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形势的一次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代表团将由克里国务卿率领，磋商重点集中在寻找叙利亚艰难的政治局势的解决方法。伊朗参加任何这类会议都可能表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转变。西方国家除了今年七月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外，一直努力不在其他的问题上和伊朗接触。救援人员正在设法抵达星期发生的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缘地区。地震造成两国一共360多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和民间救援机构持续进行救援活动，向灾区派遣直升机运送帐篷、毯子和食物。与此同时，塔利班也发表声明说，他已下令该组织的武装人员向灾民提供全面帮助。奥地利内政部长说，奥地利将沿着与斯洛文尼亚的边界设立围栏，减缓涌入奥地利的难民潮。奥地利内政部长米克尔·莱特纳星期三做出宣布的时候说，设立围栏是为了确保人们有序地进入奥地利，而不是为了把移民阻挡在国门之外。网络言论自由的状况目前令很多人担心，连续五年以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一直限制网络自由，对网站实行新闻检查。对千百万人来说，互联网已经变得更不自由。自由之家的分析人士说，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当局对网络用户的恫吓和逮捕手段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网络监视，删除当局不满的内容。科特迪瓦官方选举结果显示，总统瓦塔拉赢得了第二个五年任期。选举委员会估计投票率为 60%， 瓦塔拉赢得了 83% 以上的选票。不过一个公民社会团体估计选民投票率大约为 53%。 一度大权在握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星期三认罪，承认他在从银行领取现金来为一个十多年前涉嫌性侵的案子中支付了350万美元封口费的时候违反了银行的规定。73岁的哈斯特执掌众议院八年，直到2007年，众议院院长是排名第二的总统继任人。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地区的官员宣布星期天的选举结果无效，这次选举行动有可能影响全国总统投票的结果。桑吉巴尔选举委员会说，鉴于严重违反了投票程序，有关的选举结果无效，需要举行新的选举。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